乐器，享受生活。欢迎收听《乐手潮播客室》。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傀儡，在我们现场的还有我们的 Steve 以及我们的剪片仔熊。
大家好、
Hello、
hey, 听到我们三个就知道我们今天又要开始聊器材了。那我们前面几集其实我们已经稍微聊过了 Fender 这个牌子的吉他，那当然我们讲了 Fender， 那一定会有人抗议说那 Gibson 呢、嗯、对，我已经看到下面留言已经超多人在问 Gibson
有吗？
假装了，反正第二声，
干，我知道了，
害我先内心暗爽了一下，这样。
上一集都还没上，就跟我说我留言，
这还是假装一下吗？
有够哭啊！好好，没事没事。
讲到 Gibson， 我其实脑袋里面想到第一句话就是 "Only a Gibson is good enough"。
哦、oh, ，我你刚讲到 Gibson， 我脑中想的是 Ryan 现在已经有11把琴了。
他从上一次来我们节目到现在才几个月
把嘛？
对。
然后他有一把是厂商赞助给他的，嗯。然后自己又买了不知道几把，很夸张哎。
对啊，他琴涨的速度比我们几块好多、
哦。他那个是分裂升值哎、欸。
对。不过说到那个以前 Gibson 那个 slogan 呢 ，Only Gibson is good enough，、哦、我一直觉得这个 slogan 其实不大好、欸、
怎么说？
就是
因为你喜欢 Fender，
不是因为 good enough 就是够好，好就够用就好。
哦、越来越奇怪了，
对不对？他其实应该是说 Gibson is the only thing you need， 不就好了吗？就是说 Gibson is good enough，
啊，总比 play authentic 好吧？
哎、欸、，play authentic 我其实觉得还不错哎、欸哦，因为其实 Gibson 在过去。还没有换新的经营团队的时候，一直最被很多就是那种所谓的那种 die hard 铁粉 Gibson， 就是非常要求规格要非常
要老派的，
很老派的这些人来讲，就是他一直都没有真正做好这件事情。
对，
是没错，
基本规格就是回到那个时候真的 authentic 那个时候的规格，
因为确实会对声音造成一些影响嘛。上次陪我团员、嗯、陪我吉他手去买 Gibson， 嗯，那个然后卖家就有，那是一个大卖家，嗯、大家应该就可以猜到是谁哈、哦。当代就有那个，从当代时期就在大卖家。
你前面几期早就把这个
哦对哦，北旅南朝啦，北旅南朝。然后反正就吕先生
就是要坐到永安市场下车那个。
不行，这个是太美兰了。就那个时候，他有拿一把，就是2011年的出来。他说，如果你喜欢外观漂亮，他说他进琴有两个原则，一个是觉得好听的，另外一个是外观漂亮的。嗯，那他那个时候就有拿一把，他觉得外观很漂亮的是2011年的，就是那个所谓 Gibson 的铁粉不喜欢的年份的。然后一拿那个声音弹起来，我觉得比较像 PIS。
哦，是哦，
嘿，然后他的共鸣的位置，因为他琴声变 body 变很多洞嘛。嗯，对不对？所以它的共鸣点变得也在 body 上，就你的 neck 不会震得那么明显。
它的重量为了要减轻，所以它整个共振位置被改变了。
太轻了，你可以单手不就是很轻松的抓着 body 把整把 last pull 拿起来，你知道这有多怪吗？
哇、哦，真的耶！因为像我 Gibson 大概平常重量大概4.3、4.6差不多这个重量，
我记得是4.1跟4.6了。
如果说以美国人来讲的话，他们大家都会选就在8磅到9磅左右的、Gibson 或10磅以下，或者他们是觉得就是那个重量是会比较好的。不过说到这个部分，我觉得如果真的就是。在听我们的听众当中有那种就是真的就是很坚持规格的、哦嗯、如果英文还可以的话可以去看一个那个论坛叫做 mylespaul.com
mylespaul.com
你会发现就是说外国的那个铁粉对 plain authentic 这件事情他坚持到什么程度这样他们在那个论坛当中有非常多人会去讨论他们有一种做法叫做 makeover 就是我买了一把 Custom Shop 的 Historic 系列是照理讲它应该规格已经是
接近最原版的
它都会告诉你说那个 Machine Head 上面那个颜色不对然后那个 纸板上面的音类形状不对，
形状不对，
形状不对。
那个插那个
导线孔，
那个四方形的那个
塑胶片，
那个样子不对。嗯，然后呢，最多人诟病的就是那个
pickup
的那个
pickup ring,
那个铁盖
哦，铁盖
跟 pickup ring。嗯，尤其是铁盖，他说 Gibson 从来没做对。
不过难怪我们在做那个，我们之前 YouTube 有做一集，就是器材规格表。然后其实我们就讲到，他其实Gibson 现在规格表下面都有讲他那个导线插孔塑胶盖是什么形状的那些东西。
哦，就是为了
要证明我们现在真的 play authentic。
所以你知道他的 makeover 是怎么样吗？我买了那一把琴，可能已经花了四五千块美金了，对不对？我送去给 makeover 再花四五千块美金，把它怎么做呢？
料都换到，
把它的 top 漆都弄掉， neck 拆下来。
哈， neck 要怎么拆？那塞 neck
它你可以拆，因为它是粘动物胶嘛，然后拆下来，纸板把它换成那个巴美，巴西玫瑰木啊，然后粘回去，重新把那个 top 的弧度弄到对，然后音类全部换成最真，就是最接近，因为他们有现在有很多人在专门卖，就是非常
原始规格
的那个这些零件，然后整把琴再重新涂装，然后换上该要换的零件，然后甚至有些连那个他说他那个连那个 Gibson 的那个 logo，
哦，我知道有些微差异
就不对。
年份上会有些人，
琴头都要锯掉吗？
没有，琴头没有锯掉，他其实就把那个 face 换掉而已啊。然后后面的那个 serial number 就是那个字体要用对，
serial number 也要磨掉。
所以他们其实是讲究到这种程度。所以事实上就是外面有很多在卖这种，就是非常就是他们可以说是很接近完全规格的那个 pass， 其实都还卖蛮贵的呢。
就。零件这样，
对，但是他们整个 makeover 是你送到那个地方去，他就帮你整个就是整把琴重新做成原来那个样子这样。然后你看，我已经花了四五千块美金买一把琴，再花四五千块美金把它做成那个样
子，观众看不到。我刚除了讲话的时候，我嘴巴一直是下巴一直掉下来的
状态。我们这边收音收得很清楚。
所以你就会发现，就是说 Gibson 的新的经营层。他为什么会特别讲说他是 play authentic？
哦、，OK，
这件事情其实对他们来讲，其实他们是真的去了解了这一群就是始终
的粉丝的想法
的那种想法，
所以他没有把产线分成两条，
完全复古派的、
跟现代派，他也是想要做一些突破。
对。
不过像完全复古的，我记得售价应该是比 modern 反而还贵的、
哦，还没有还便宜，
还便宜吗？
还便宜
哦，太好了。
modern 其实比较贵。
modern 其实新加的工很多啦。
哎，你知道为什么我知道这个事情吗？
为什么？
因为我在看。可是就是我确实对2020这个年份的 Gibson 有兴趣。我说实话，
我觉得一个企业在重新起步的时候，他会想要做最好的。
对，所以我确实对这个年份的 Gibson 是有兴趣的。对，
台湾现在买不到，
因为我有一次在 mylespaul.com 上面去看到一个评论，就是他新的经营层出来以后，他有推出他们自己的所谓的50跟60的 custom shop 的那个，就是在他们还没被买之前。旧的经营团队有出一个叫 True Historic，
对，
那个他们就说啊有改善，但是没有到位。那新的这个部分，他当时一接手的第一年吧，第一年的 Name Show 吧，就是出了所谓的
19年的时候
50跟60的那个，等于是有点像是 Custom Shop 的 Reissue。
对，
这两把琴其实在 MyLesPaul.com 上面的被人家评价就评得很好了，
就被认可了
啊。这个真的、Gibson 第一次终于把这件事情做对了。但后续 Gibson 因为做了很多其他的事情，有引发一些争议嘛？比方说他对他的那个智慧财产权的主张等等，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感觉上，其实 Play Authentic 真的在现在的 Gibson 来讲，是他整个公司策略上面一个蛮重要的方向。
是没错啊，因为过去几年大家诟病的就是，比如说不管是木材的挖，然后有 robot 啊，然后切单啊这些。就是认知上不大会出现在 LastPo 上面的东西，或出现在 Gibson 上面的东西，它都出现了。那所以这也是被很多 YouTuber 那种乐器的 YouTuber 有 有考试的地方、啊。
我觉得这是那个时候的一个政治正确。
可是确实啊，你想要买 Last Pro 的人，你本来就没有想要万用它。就某个程度上，你不是为了万用而去选这把琴，是为了那个哇哇哇哇那种声音才去，才去选这把琴的。所以，不过，我觉得他把产线分开，我觉得也是一种好的选择
了。对了，我觉得要追求进步，真的就是在这种老企业上面，你手段可能就跟一般企业不太能一样。
对对对，你可能就是真的是开多开一条产线，可能会比较。像现在就是 modern， 自己一个嘛，对吧？所以就也是蛮有趣的啦。
我忽然发现，我好像是在这个房间里面唯一一个弹过2020 Last Pro 的人
啊！你就有去 name show 没？
听说还有去工厂，是不是？
对，我还去过工厂
啊，还被武汉肺炎一路追回来嘛？
怎么扯到那样？
对啊，非常好，非常好。
那个真的是有点
有够嗨。
那个时候是还没有在全世界爆发，就只有在就是我们在转机的各个点在。一点一点在爆发当中，
要飞走就收到消息爆发了。
对，就是一路被追回来。
那个时候都不知道怎么面对你。
没有啊，刚好那时候新年刚过，就是新年很长一段时间都不在，就
自我隔离啊。
对，就隔离着。那时候还没规定要隔离。
对啊，那时候还没有隔离。
那时候就下飞机填一个单子，然后就万一你飞机上有人生病的话，就会通知你说，你那个
要自己注意。
对对对对对。
好了，没事，安全。
不过我觉得去 Gibson 工厂，其实我觉得最明显的感觉是，其实很传统。他的工，我觉得我去的敢讲啦，就他的工厂就是很
老派。
对，我觉得他很老派。就至少在我这一趟去美国里面，我觉得他是一个就是完全很流水式。当然，他每个位置都有就是自己专门的人才，可是他真的很流水，像。PRS 工厂好了，可能上漆的人就是上漆的人嘛。可是你会感觉到他们的另外一种比较新派、比较自由一点的态度，就是感觉每个人都很有个性，来去处理他的琴。对。可是 Gibson 上面，我觉得我这次去稍微就感觉到他们就是为了要维持那个
比较压迫一点点的感觉嘛。
对对，我觉得就整氛围啦，我觉得这只是氛围，我不是说他们待遇那边，就氛围上，我觉得是跟其他新的工厂比起来是比较不一样，
比较硬的。
对对对，
我这有可能也是因为刚好你遇到这种经营权在转换的过程当中，
大家皮都会绷得比较紧。
员工可能也还没适应新的一些做法嘛，所以我觉得这个或许多少有点这种因素啦。但我觉得 Gibson 基本上应该还是有待观察啦，因为目前还没有真正看到它比较突破性的部分嘛。但产品上面让它开始回应了那些所谓的粉丝的需求，看起来他们是有在做这件事、啊、
就至少你要顾到你的就是最 hardcore 那群粉丝嘛，对吧、说实话就是这样、
那讲到 Play Authentic， 其实我绕过超多路我才开始用 Gibson。 我买过 Epiphone 的 Gothic 的 Last Pro， 然后我买过 LTD 的 EC1000 Eclipse， 它就是也是 Last Pro 新的琴，也是它24格、然后我还买过 Yamaha 的 SU700， 它是一个70年代80年代的 Last Pro Custom 型的琴。对，因为其实那个时候我蛮喜欢 Last Pro， 因为 James Hetfield 在那个 Metallica 大家最诟病的那一张 Stand Anger、就那个他们说那个 Lars 的小鼓声音像水桶一样铁桶的那一张、那一张其实他那时候买 CD 还有附一片 DVD， 那时候其实大家还在想怎么对抗盗版，他们就想说正版多附一些东西大家就会买正版、在那样的年代，然后就他们在 DVD 里面就看到他们在他们的练团室里面，然后就是表演整张专辑所有歌、然后我就印象很深，就是 James Hetfield 他那声音很厚，很扎实，用那个 Diesel 的音箱，然后配一个他是 Last Pro Custom 的 Iron Cross， 就他下面有个铁十字架，
我知道，
对对对，然后那把琴就让我印象很深，就哇，这个专辑的通声音好好听哦，我一定想要一把 Last Pro， 然后那时候我就开始追寻着 Last Pro 脚步，可是那时候我还是算大学生嘛。没什么钱，然后我就从 Epiphone 买起
，OK，
对，然后后来就一路追着 Last Pro 造型的琴，然后结果最后总是要回到 Gibson，
最后还是卖掉了。
不过我觉得你 Epiphone 应该照理讲还是 Gibson 系统的，
对
啊，
对
啊，因为
它
只是它至少功法各方面应该都是
在里面，
对啊，所以就
对对对，
我觉得。应该如果说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非 Gibson Les Paul 应该要算的是那个吧，就 ESP 吧，
ESP Yamaha， 大概这两把。
我突然想到，我没有买过， 但是我确实有帮一个朋友照顾一把琴，大概有一到两年。
哦，是
是 Tokai 的 Love Rock。嗯啊，对，
照顾久了就变成自己了。
没有没有没有，后来是还人家了。对对 对, 對, 對、然后那一把是 Love Rock， 然后它内壳就是超肥。哦，然后我记得有5公斤，
哇，那么重，
超级重，然后就是那种标准的 Honey Burst 那种造型的 Les Paul 这样，那确实声音也蛮好，它比我印象中的 Gibson 再细腻一点点，
哦，是，
就感觉出力再小一点，
日本系统的，
它其实就是所谓的以前日常 Epiphone 的工厂继承下来的，的产品嘛，包括 Edward 的 Les Paul 也是一样的概念嘛，对。那我是觉得声音也是颇赞，可是就是你知道拿那种型的吉他，最后你就会看那个琴头上面不写 Gibson， 就会有一点遗憾。我觉得 Gibson 这一点做得很屌。
哇，就像你拿 Strat 的琴，然后上面不是写 Fender， 你也会觉得好像少了个什么？
没有，我不会。
那我想问一下大家心目中 Gibson？
哎，你还没问我哎、欸，我也有买过非 Gibson 的 Les Paul 啊。
因为你讲那么快，我以为你没有，
我以为你只会买 Gibson 的吧？
对，我以为你没有，因为刚刚大家都很沉默。
没有，我有一把，算是不能说完全啦，就是接近，就是我买过一把 Hammer 的 Artist。
哦 ，Hammer，
一个
80年代吉他英雄的琴。
每一场的 Hammer 的 Artist， 它其实有点像是后来，就是 Double Cutaway 嘛。它是双缺角的，所以比较像后来 Les Paul 也有出一个 Double Cut，
对对对，
那个系列的琴，
然后一样是两个 Humbucker， 就是 Simo Duncan 的 Humbucker 嘛，然后就是一样是那个 Flame Maple 的 Top， Mahogany 的 Back， 然后 Mahogany 的 Neck 这样子，然后就是一样是 Gibson 的配置两个，它只是它的旋钮应该是。我忘记是两颗还是三颗，
就有微调，
对对对，大概是这样。我个人觉得那声音很棒，因为 Hammer 琴其实我自己有过大概4-5把 Hammer 的琴，
真的假的？
对对对
，Hammer 在有一个年代是很
对
很，
尤其是因为我们是80开始玩团的嘛，所以 Hammer 在80年代的时候其实是一个蛮被看作是就是还蛮高级的美国琴这样，
对，
所以我自己有过大概。4把 Hammer 吧，
是
那一把是我最后一把 Hammer 啊，那把琴最后卖给国内当时某知名乐团的吉他手。我当时的，因为我当时对 Les Paul 印象其实都不大好，
是
哦是，
因为我就觉得说，我讲的是指当时的，就是每一场 Standard 的 Les Paul， 不是说 Custom Shop 或是 History 都不是那个系列啊。那因为我有过不是太好的经验，那所以我对 Les Paul 就是一直觉得没有真的觉得很喜欢，那所以那一类的琴我就尽量避开 Les Paul 不买，即使我喜欢那个音色我也是尽量避开 Les Paul 不买。那当然我也买过 PRS 的 McCarty， 那个对我来讲就是我原本也以为说那个音色会接近 Les Paul， 但是毕竟整个弦长设计上面有点不大一样，
对，
所以音色还是有点不同。那 Hammer 这一把呢算接近了，那再加上 Hammer 的做工真的也比较细腻，所以它的音色会比 Les Paul 真的比较再细一点点，那另外一把我买过，就是也是以就是他们国外有很多人说这个叫做 Les Paul Killer， 我买过一把 Tom Anderson 的
Tom Anderson
的 Cobra，
Cobra，
它就是一把 Telecaster 的
造型，
Telecaster 的造型，两个 Humbucker，然后 Mahogany 的 Body，Mahogany 的 Neck， 然后 Maple Top， 然后那个 Rosewood 纸板 Bowdown。但严格上它也不是 Les Paul 那个系，虽然它弦长一样是24.7的弦长，但是 Bowdown 啊，然后它的整个。他们那时候的设计，
对啊，
他就声音很，他声音就是很开，但
他不会像有，
并不是完全 Les Paul 那种感觉，
就有那个味道在。
那所以我当时其实就一直在找一个，就是我心目中想要的 Les Paul 音色，但是我尽量不去买 Gibson。当时我的状况是这样。那直到后来，就是我真的谈到了 History 系列的58，那我才。开始对 Gibson
重燃热情，
重燃起热情这样。
可是那个产线已经是 高规的高阶的产品，
对，就是后来的
Histor, 不大一样，
就是等于是 Custom Shop 的系列啦。
对啊，对啊，对啊。嗯，
不过就像我刚刚讲的，其实对我来说，我心目中的 Gibson 音色是像 James Hetfield 在 San Agar 那张专辑，就是我是觉得它很厚很扎实。可是我其实后来我自己买的 Les Paul Standard， 它其实声音是一个很开很放的声音。可是就你会我知道，就它弹起来感觉你就是觉得它是一个好吉他。那我想问一下两位。你们刚刚都有提到 Gibson 音色，那你们心目中 Gibson 我们先讲就讲 Les Paul 好了， Les Paul 的音色到底是什么样子呢？
就是你第一个抛扣下去，你整个地板在震，就是因为我自己在我 studio 练团的时候，我是用马秀音箱嘛，嗯，然后因为我是小头，所以我音量会开非常大，我音量其实开到底啦，然后因为我要尽量 clean， 所以我 gain 可能就是开比如说9点钟方向，那其实音量还是蛮大的，嗯，那我不管用什么琴接下去，只有 Les Paul 我第一个抛扣下去的时候就整间在整，就是那个有那个很非常肥厚的，
它的整个共鸣会 引到整个房子的共振，这样
它的音色是拳拳到肉的，但是跟那种所谓 Metal 琴的拳拳到肉又长得不大一样。嗯， Metal 琴有点像是用刀在切你，嗯，就用很锋利的刀在砍你，对对对，但是Les Paul 的特色，我觉得它是就是一个大锤子在夯你的感觉，
就是那种我们讲 Metal 说蹭蹭蹭，然后这是吭吭吭，
对之类的。但是它就是 Les Paul， 它有所谓 Gibson， 大家有说所谓的鼻音筒嘛。但是其实我不是很能形容出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哇哦，我觉得不大是那个味道，但是。我不会说只有 Gibson 的 Les Paul 能做到这件事情，因为我认为像我刚提的 Tokai， 其他这种比较老派 Les Paul 做工的品牌也能做到一样的事情，但是我对 Les Paul 印象确实就是这个很有力的，然后肥厚的声音这样，但是又会，但是它的高频是穿得出来的，它不是没高频，它高频是穿得出来的，我觉得这是 Les Paul 特色，
那 Steve 觉得呢？
其实有点有趣哈，我其实一开始我很早就买 Les Paul， 我大概在我第一把 Les Paul 大概是在我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就是刚好我妈去美国省亲嘛，因为 我弟弟当时在美国念书，然后回来的时候我就央求他买一把 Les Paul 给我啊，那时候其实我当时因为我是80那时候几乎没有人在
用 Les Paul，
大部分就是这种就是
Super Strat
这种琴哈。那因为我那时候其实只是觉得说，哎，好像应该有一把经典的琴，所以我是从造型的角度选了
Les Paul。
那把 Les Paul 回来之后呢，刚好又有点状况，因为它 pickup 坏掉了。那所以没有办法，我就想说啊，坏掉要怎么办？那时候我就翻着杂志，刚好那个时候的 Ozzy Osbourne 的吉他手是 Zakk Wylde。所以其实我第一个 ENG 的 pickup 是装在 Les Paul 上面，就装了两个85吧。当时想说啊，反正那时候都在听 heavy metal， 想说哎、欸，就弹哎 Zakk Wylde 弹的不错啊，就装那个声音。但是问题是装上去之后也没有那个声音啊，
因为你还有他的那个
对啦
手劲，
而且当时才刚开始弹琴嘛，器材也是很阳春的、啊，
当然，
所以就是只是一个那种晶体25瓦的那种 Fender 小音箱这样，那怎么可能做出那种音色？不可能。那音色我就觉得不大喜欢，然后就把它卖掉了。那我真正开始对我来讲，我又重新喜欢上 Les Paul 的音色，其实是 Gary Moore。但是不是 Steve Gadd Blues 的时候的歌，就是你开始去听那时候我们其实最喜欢，我自己个人那时候最感动的是他那个什么那个 Persian Walkaway 嘛，
对，
那听他的声音就觉得说哇，那声音之饱满肥厚，然后如漆如素的声音，就开始觉得说哇，应该要有一把 Les Paul。 可是呢，因为我对 Les Paul 在一开始的时候其实经验并不好，
是，
那再加上那个年代其实 Les Paul 不是 Custom， 那时候没有人知道什么叫做 Custom Shop 什么，就是一进来就是进 Standard 嘛，
对，
那 Standard 在当时呢其实他有做了一些修改，比如说他把那个接头的那个，因为他是粘进去的柄，
那颗是粘进去，
他把那个 Tenon 变短，就不是古法的那种 Long Tenon 这样子，然后量产琴就是 去试，我一直在乐器行都没有真的试到我觉得很喜欢的，那所以我就开始转向去买比如说像 Perry Smith 啊这样的琴，那试图想要在那种琴上面去做出那样的音色，可是怎么样都是都差那么一点。可是你说我觉得最理想的音色是像 Gary Moore 那种，是对我最大的启发。
是，
我现在会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 Les Paul， 就是 Les Paul 一直被人家诟病的部分，就是说他会有一点点外国人叫做 muddiness， 就是有点糊。那其实在早期我们在过去买那种量产型的 Les Paul 上面的确会有这种现象，它的确会有那种饱满的声音，但是很容易就糊掉。
是，
那所以一直以来人家就觉得说这个糊掉好像是避免不了的事情，直到我后来真的去谈到了比如说像是更高阶的 Les Paul 的时候，我突然才发现说糊掉这件事情不一定一定要这样。那最明显的音色就是我后来开始听到很多蓝调 fusion 的部分，那我现在如果你要我推崇 Les Paul 的音色的话，我就会讲 Robin Ford。那 Robin Ford 的声音就是他很甜，可是他很干净，而且有一定程度的亮度。
对，
所以我后来在谈到这种高阶 Les Paul， 就是 Custom Shop Les Paul， 尤其是谈到好的 Les Paul 的时候，就会有那种感觉。所以我第一次从杂志上面去体会到为什么他们说好的 Les Paul 就很像吃了类固醇的 Telecaster，
我觉得又壮又肥的 Telecaster，
但是有一定程度的亮度，可是不会刺耳，
对，就它高频还是穿得出来的。
那我在后来我谈到了不管是我自己现在有一把 CC 嘛，
是
有一把 CC 15，那或是当时的整个 CC 系列，或者是一些真的比较高阶的 R9 这些 R8 这些上面，我的确是有感受到那种感觉。所以你现在问我理想的 Les Paul 音色是什么，我还是那句话，就是吃了类固醇的 Telecaster。
其实这个我蛮能体会，因为其实我自己的那把 Les Paul Standard 它其实就是这种感觉，它是一把2003年，然后我是在日本的 Sozawa黑泽乐器买的，在池袋那一家。其实我那时候其实很想努力避开黑色的琴，因为其实我玩 Metal 嘛，所以琴黑色都正常，我就很想买一把不是黑色的。就那边有一把2008的 Traditional， 它是就是08 Traditional， 就是里面没有
挖
太多的，
但是已经是会被人诟病的年份了。
对对对，然后还有一把03年的 Standard， 然后03年是黑的，而且其实上面伤蛮多的，
一定是选03年 Standard 啊。
那时候反正就先试嘛，红色的就是先试试看，可是坐在酒红色我真的不喜欢，我不是很喜欢酒红色。其实对我来说 Standard 我最喜欢的是 Tobacco Burst。 对，我觉得那颜色是我最喜欢的颜 色，对，酒红色。所以那种试完以后就就普通啊。对，然后旁边的03线砰就整个就整个震动
炸出来，
对不对？而且它那个是很亮的声音，
对，
然后可是他的声音是真的不刺耳，然后就是他手感，因为其实我觉得拉错，我在弹的时候，你在弹下去那个回馈的那个弦的震动感，你就可以感受到这把琴是一个跟平常同款同样子的琴是不一样的感觉的琴。
就是我觉得啦，就是很多琴都是你拿到手上，你一拨弦，不管你有没有接音响，它好不好，你一下就知道了。你一弹的那一瞬间，弦给你的震动，那个整把琴的那个共振，
对对对，
就你就感受到这把琴有一定的品质在。
对
对，
我就从克罗扎瓦把这那天是最后一天，就是我等于说我那天其实推着行李去的。对，然后就又装了一个
好累，
对，很大的琴盒，然后再从池袋车站，然后开始慢慢要往机场走，
好累，
然后你才知道
有够累。
那个时候的日本很多地铁站都没有电梯，连电扶梯都没有，
上去东京也没有。
对，行李先搬一个上去，然后再搬我的吉他上去，
好累，
然后跑两三层楼这样，真的说快死掉了。
所以就是那个 Steve 刚刚说他拜托他妈拿一把 Les Paul 回来，
美国
有没有生气啊？
哎，而且我妈身高才150公分，
好累哦。
然后他说他那时候，因为那时候我还就是他还蛮算那时候算年轻嘛，然后他拿着那把 Les Paul， 他很娇小，然后在外国坐飞机的时候，外国人还问他说：“你是 musician 吗？”
又亚洲人，那个 有一阵子美国人觉得亚洲人，
而且你知道
乐器都特别厉害。
80年代的 Les Paul 的盒子，你们可能都没看过。
我只有看过咖啡色的那个，
它是 ABS 射出的，很像棺材的盒子
哦，
超大，然后很大坑这样子，很像那种 然后又射有一个塑胶射出成型的把手，非常大一个，那个真的很大很大。
嗯，因为塑胶把手其实提起来手很痛，那个真的踢球手超痛。
嗯，好，所以他这边特别感谢我娘，她总共帮我带过两把琴，哦，三把琴，第一把的从日本带的那个。那个杂牌琴，
对，
然后第二把就 Les Paul，第三把就是 PRS 的 Custom 24，
都不是很轻的东西。
欲听详情，请听上集Fender 的那一集。
对，
我还是回到那个角度啦，就是因为我一直以来就是对 Les Paul 有点想要，可是又没有真的找到自己很喜欢的琴嘛。我觉得那个改观大概就是在十几年前吧，有一次刚好我跟一个朋友在练团，那我那个朋友呢，他是知名的 Les Paul 的爱好者，收藏家可能不至于啦，但是他也收了一些琴这样，那自己也是行业内里面的人这样，那有一次我跟他练团，练完之后就是在休息，那他当时有一把 Les Paul，可是我那时候其实也不知道，就是说 Les Paul 有那个所谓的Historic 系列，那它就是一把 Cherry Sunburst 的 Les Paul 放在那个地方，然后我当时拿的是 PIS 的 Custom 22，然后但两个人弹奏方式跟弹奏的习惯不大一样，那但是我觉得，他的琴声音其实还不错听，就刚好在休息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说，那个你的琴借我弹一下好不好？他说好啊，你就你自己拿，那我就把它拿来之后一弹，我就说哇。这把琴怎么跟我想象当中的 Les Paul
不大一样
、后来我才问了他说哦，这把是 History 的58，那我说那时候才开始知道说哦，原来有这个系列，那因为我一直都没追 Gibson 嘛，但到底讲我不应该不知道这件事情，所以我就开始去做了一些研究，那从那件事情开始之后，我在前前后后买了四五把那个就是
History
系列的部分，
要许我
买了第一把是 R9 Lemon Burst，因为那个 Gary Moore 就是那个 Peter Green 那一把是 Lemon Burst 因为我很喜欢 Lemon Burst， 这样买了第一把 Lemon Burst， 后来卖掉嘛，然后再来就买了一把当时的那个就是 Billy Gibbons 的那个 Pearly Gates，也是 Custom Shop，VOS。我才第一次感受到 Custom Shop 的 pickup 跟一般市售的 Pearly Gates pickup 其实差蛮多的，那装在 Les Paul 上面，哦，那声音很喜欢，那就是非常狂野这样，但因为那把琴可能是我到目前为止买过最贵的琴，因为那把琴非常贵，反正它是六位数字，然后第一个数字是2以上这样，
真的是很贵，
我那时候几乎把我所有的积蓄卖掉的琴的钱就是 show hand 这样子那你知道就是人就贱嘛，他买了之后就觉得这么贵的琴不大好啊，一直弹它，我就一直把它放着那因为我还是想要追求那个老痛，那我就去买了一套那个克罗埃西亚做的手工的
PF
的 pickup 回来换，换上去之后就觉得说，声音是有老痛啊，但是却失去原本 Pearly Gates 那个狂野，所以我就把它换回来。换回来之后呢，那一套 pickup 呢，不知道要放哪里，所以我就去跟我原来第一次让我谈到五八那个那位那个
朋友
，我就问他说，你还有什么 Gibson 的琴？他说我刚好有一把那个57 Gold Top。也是 historic R7，因为一直放在库存很久了，也都没有人买，我也都把它没它摆出来，你要的话我就便宜卖给你，我说
这句话声音很恐怖，
我就说多便宜啊，是真的还蛮便宜的，那它等于是那个 new stock 嘛，等于是就是完全是没有使用，没有卖，没有摆出来这样，我就用一个相当便宜的价格买到那琴，后来我就把我为了那个皮卡去买了一把琴
而且给我买 R7 买过扯有过扯，
然后换了皮卡之后我就觉得说，既然要 authentic 嘛，我那时候也是很想 play authentic，我觉得皮卡换上去的，然后想说那线路也要不要换一换，因为那时候人家都爆出来那个 Gibson 那个 Bumblebee 有没有，那个是假的嘛，后来我就是去美国买了一套 就是用那种
老派的
老真的老电容做的、老到那特别的那个volume 的那个整个把它拿回来重装，然后装上去之后觉得哇声音好好听，然后所以那个时候变成那个 Pearly Gates 都不弹，
都在弹那一把，
一直弹那一把，然后就觉得这样很怪啊，然后我就想说啊，不然就把它卖掉好了。但是我也不知道，我想说就把两把随便卖一把，就两把都抛，就两把都卖掉。所以我又变成没有 Les Paul。
这个烦恼跟我们一般的状况差好多。
我对 Les Paul 缘分就是我都只能够拥有它一小段时间，然后最后就变成又没有 Les Paul。
到底在干嘛？
对啊，那一直到后来很多年以后，在刚好在乐器行看到一把那个西西，就是那时候刚好进了西西系列一连串，那我就有就一把一把去试，然后那时候因为大家通常都会想买 R9 嘛，
对对对，
哦对，
59年是最经典年份
了，所以那时候刚好有西西17啊，然后西西16，西西13，这三把都是 R9 base， 西西15呢是 R8。
五八年的
、但是它的规格就是有点像是5859的转换，所以它 neck 的形状没有像一般五八那么肥，它是比较接近59的那个的感觉，
对，
那但它的那个 top 没有很漂亮，因为基本上五八照理讲其实是没有纹路的，那我那一把稍微有点小纹路，那颜色也是我喜欢。就是 Lemon Burst 那种感觉，然后那个旧画做的也还不错。
是，
那因为 CC 15是那个 Greg Martin 嘛，就是那个 Kentucky Headhunter 的吉他手的那把琴，复刻他的琴。那我就是试进去的时候就觉得哇，他那把就是我觉得最接近我理想当中 Les Paul 应该有的音色。其他三把的 R9 就是也是，但是问题是他们通常都比较偏狂野，就是比较 Rock 那个。那这一把就是很
温一点。
非常温，然后亮度也都有。那我第一个想到就是哇，那个 Robin Ford 那种音色，就是在这个地方就弹出来了。所以我当时也就是一样，就是又开始卖一大堆琴，然后就把这把 CC 15迎娶回家这样。那到目前为止呢，
都还在，
但还是供着。我弹它还是比较少，因为我毕竟是 Strat Player 嘛，只是说有时候会觉得说啊。想用音色把它拿起来弹一下，但是我基本上觉得它已经满足了我大概对
Les Paul 的需求
Les Paul 需求这样。
是，
两位有没有拿过 Les Paul 以外的 Gibson 吉他？因为我们好像每次在讲 Gibson 的时候，大家第一个直接就是会讲到 Les Paul。熊，你这算什么？
没有，我在算我经手过类 Gibson 或 Gibson 琴，类似 Gibson 的琴的话，就不一定是买的，有的时候是朋友托给我雇，就是他们可能要当兵要出国念书什么，他就会放在我这边，那因为他们知道我比较爱琴，所以他们就会放在我这边，然后大概
当保姆，
对，当保姆，大概前前后后拉光拉破就有五把，
哇，
我自己有的就我自己有拥有过的只占其中两把，
哦，是
对，然后如果你说非 Gibson 就非 Les Paul 型的话，我。加上 Epiphone 有两把，就是都是335型的
哦，335
对，我自己现在有一把335 Dot 嘛，然后另外一把是那个 Epiphone 的，我又忘那个型号是什么 S， 就上面有颗像树的那个图案，对，那个我有以前有一把韩厂的
哦，
然后有一个学弟，后来我想卖掉，后来有个学弟跟我说他要买，然后他又很喜欢，然后他就跟我杀价。然后我就杀价，然后我就好算了，反正自己人就低价卖他。结果这家伙两个月之后给我卖高卖出去，我差点在学校把他活活打死。哇，题外话，想到就很火，妈的！
哎，为什么你会喜欢335？
其实这个就跟我买 Les Paul 是一样的道理，因为我一开始玩流行朋克，所以我有一个很重要的偶像就是 Billy Joel Armstrong，
Green Day 主唱。
Green Day 主唱，那所以哦没有不好意思，那张 Les Paul 算六把，因为我买过他妈都行。
哦，真的假的？
对对对，对我有买过 Les Paul Junior。
哦，
对对对，那所以 Les Paul Junior 算不是 Les Paul 的 Les Paul 吗？
还是啊，他还是 Les Paul， 都已经挂名字都是了。
就是 Les Paul Junior， 然后就是因为我很喜欢 Billy Joel Armstrong。然后，因为那个时候等于是我童年的偶像嘛，青少年时期的偶像，所以我买 Les Paul。然后 然后其实很多朋克仔，都很爱拿335。说实话，不管是 Blink 182主唱、Green Day 主唱、Foo Fighter 的那个 Dave Grohl，他们其实，我这样讲好了。这三个人都出过半空心的马斗琴，
对，
所以对我来说，335的是我一把该有的琴，对，一把目标，只是就是我以为我可能要到
很老才有，
我可能要到年近40我才存得到这一把琴，但是就没想到前两年就是我的老师，我以前高中吉他老师，他就是有一把要卖掉，那我就把它接下来，这样，因为那个时候筹钱去日本念书。我本来前阵子我以为我要守不住要把那把卖掉，结果还是守下来。
因为 AZ 的关系哦。
我觉得都有一点。那个时候就是啊，就进来这边上班嘛，就是这个是一个恐怖的上班环境，我要再次跟观众讲一下。就是对琴的想法又越来越多。就。我像我前几年在改变是对效果器想法啊，我觉得这半年来是我对琴的想法又有一些改变，这样对不对？但啊，反正那个时候就有想到，干要不要卖掉它去拼一个什么琴回来？后来想说算了，我后来想，可能声音真的很难以取代，我就还是把它就是忍下来。对，
我的话基本上除了 Les Paul 之外，唯一有过的。琴就是也是 ES335
哦，也是335
哦。那但我买335的角度，其实就是因为我开始弹蓝调跟 fusion， 就觉得说应该要有一把
这个声音的琴，
这个声音的琴。不过我弹过的非 Les Paul 系列的琴还不少
哦，
是试过或者是在乐强试过，或者是有机会弹到的，比方说像 SG， SG Standard SG 61 Reissue 嘛，然后我弹过，我差点买一把 Flying V。其实我还蛮喜欢 Flying V 的那个
造型
，声音其实也不错，
跟你形象超不搭。
那因为我以前也玩过，
也是啊，
只是说 Flying V 真的，Flying V 真的就是弹的时候很不方便嘛，因为你只能站着弹，或者是你要这样跨着弹，
对，就像古典吉他放左腿这样夹右腿。
对，我想要问大家，你们知不知道 ES 是什么意思？大家都想要 ES 意思，但是你们知不知道 ES 是什么意思？
S 是谁？不对，不知道。
Gibson 的 ES 是叫做 Electric Spanish，
哦，电西班牙吉他。
对，它其实就是因为早期的空心吉他开始装电，它还是维持木吉他的形状，所以它
砍一个 humbucker 上去，
所以它就要
MP9，
它最早是连 pickup 都没有，
它是一个。就长得不像 pickup 的 pickup，
然后它 ES 的部分就是只是要告诉人家说，我这个是有通电的，
可接电
的 Spanish 吉他啊，ES， 所以 ES 是这样。然后后来，所以你们常会看到一些什么 ESTD 啊 ，EST， 这它那个 T 的意思其实就是 thin line，是薄 body， D 呢代表 dual pickup，
dual pickup，
就是它有两个拾音器，所以你会看到什么。ES335TD 那种就是 thin line 两个那拾音器这样，它很有趣，就是说我一直找不到一把我喜欢的 Les Paul， 但是那把335我其实留蛮久的时间，一直到后来我就是因为要卖琴买新琴嘛，就是刚好有人喜欢我就来就要卖掉，但其实目前来讲我335应该还是一把我在未来或是335那一类的吉他应该是我在未来会想
收回来，
想再收一把的部分。只是说我现在就想要有一个比较特定我自己喜欢的感觉，我大概就会最朝那个部分去走。不过你今天讲到 Gibson 其他的那个型号的部分呢、啊？你知道在1977年的时候，Gibson 出了一个叫做 RD
哦，我知道
RD 系列，
追名林琴，追名林琴很爱用。
RD 系列 RD 系列其实就是 Firebird 跟 Explorer 的
合体版
、可是在1977年出来的时候，最早的时候其实他是要把那把琴设计可以去控制，除了琴之外可以控制新的塞子
啊，真的假的、
因为当时在 Nolan 时代的 Gibson 是 Moog 的公司
哦，真的假的？子公司，
对，
他下面的公司。
木格的，
对，所以当时呢 ，Bob Moog 有设计一些特别的装置要装在那把琴上面。 所以那个是一个 RD， 其实就是 R&D 嘛，就是、就是研究与发展嘛。所以那个是一个蛮特别的琴、
是，
对，只是说他因为他就没有很成功啊。
Ibanez 前几年也有出一个，他是可以把那个 Korg 的有出两个小的 Castellator 的小的 Synthesizer 的控制器装在吉他上面，他吉他上面真的挖了一个就刚好的槽，让他给装下去，
再砍进去，
对，然后可以接那种 3.5 耳机孔，然后就连在台上，你可以同时控 Synthesizer， 然后还有弹吉他。其实很多人想做过这种尝试，不过 Gibson 真的手在死在剪断、
然后 Gibson 在1983年的时候做了200把叫做 Map，
Map
就是地图吉他，它就是美国、把美国地图做成 Body、
我看到认真
认真啊，
Reverb 上面还有一些有在流通，
到底有什么毛病？
就是做一个美国
地图，那个造型感觉超难拿，不然就超重哎、欸。
美国地图的形状，
那夏威夷怎么办？
没有没有，那个就没连接了。美国、美国本土地图的，
连阿拉斯加都不算。
哦，连阿拉斯加，
还有一个美国本土地图，就像那个就快像块牛排那样的啊、的那个吉他，
它是八叠形状，
它大概就做两，大概就是1983年做了大概200把吧。所以 Gibson 其实也不像我们想象当中那么的守旧了，他还是做了一些尝试，只是说这些尝试好像都没有真的太成功。不过这个其实在那个年代来讲也蛮经常，其实 Fender 在当时也做了一些蛮多不一样尝试的型号，那只是也都没有真正就是没有真正起来过了。
就既定印象太，我觉得越来越重了，随着时代越来越重。
我觉得这就是老品牌的一些要背负的负担啊、我觉得，因为很多人对你的印象就是在这里。那当你不这么做的时候，大家就会这样。
哦，这边其实我觉得可以直接延伸到我的下一个问题哦。Gibson 前几年被骂翻了，那我觉得有些点，说实在，像我觉得我很赞同他有愿意有创意这件事情。
对
对，可是那有没有什么点是你们觉得那时候人家骂，然后你说这个是对的，没错，我觉得这个点是有问题的。
我觉得，其实我现在回头看那个，他们说什么切单啊 ，robot 这种系统啊，
对，
我是觉得 robot 有点多余，
自动调音，
自动调音，因为你后来还要校正什么的，那不如我直接手转一转就好。但这个我觉得倒不是说要去骂他的部分，就是
问题其实不在那边，
问题其实不在那个，只是那个让人家骂你又多了一个理由而已，就那多余的东西，对。但是我觉得还是会让人比较不开心的，还是在他的声音整个性质改变掉这件事情。对，我这样说好了，买 Gibson 的人就是为了他的那个特别的声音。但是你为了让他变轻，让你的特色消失了的话，那就是有问题的。就你有什么毛病？对我来说就是这样。对对对。啊，切单什么？我觉得 OK 啊 ，PRS 能切单，他也能切单，我觉得没什么问题啊，对吧、啊？说实话，偶尔确实有这种特别需求，但是其实这都是少数的需求。就像我们去吃小吃店嘛，然后有一代店主突然把味道改掉，大家喷他不正常吗？
就爸爸做完人家交给儿子，就
对啊，儿子乱做，大家不都会生气吗？他就一样道理啊，说实话就这样而已啊。
万华人的火气上来了，
没有啦。你们两个万华人到这里，你讲话小心点
啊！我自己是觉得说还
是不笑而不语，
他没有看过蒙甲那部片，是不
是？你不知道那些事情都是真的吗？然后我被万华人挂了什么奇怪印象？
我这边没有任何歧视的意味。
哎，万华不少吉他手哎、
欸。是。
对啊，我那天不是说我去。有一个故事，就是我有个朋友，我朋友的朋友有拍影片的需求，他需要把黑色的 Les Paul。那我那把 Studio 是黑色的。他就在网络上征求，然后我说，我有一把，那我当然本来也是我朋友要借的，就很简单，我借给他，我没什么好担心的。然后那个也是就是认识蛮久的一个合作老师，这样。对，然后他说啊，那其实我的朋友要再借的这样，然后他只是想说帮忙征征看，然后我想说哦，好吧，那。就先聊聊看嘛，那对方就是也愿意放一把 Les Paul 在我这边，
做交换，
做交换，人质啊，
人质就对了，
讲到这个意思。而且我是给他一把 studio，、uh-huh. 他只要拍片嘛，他只基本上能弹就好了。Uh-huh. 那他给我一把1984年的 standard 哦、oh. ，但当然状况有一些，他有一些状况，比如说他下旋枕已经就是损坏严重，可是他都还是可以，他是可以弹的琴，嗯，那只是就是以我的看法，就是我觉得有些东西可能得换了，这样才能让他表现出他最好的状态。对，但这也不是我琴，所以我不会做这种事，我只有帮他换套弦了，因为我把弦敲断了。嗯，回家开机一天就啪干。对，那然后我就跟他换那把琴。那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件事情呢？因为他就住在山水街市场里面。哦，对对对，他也是万华人，所以我要呼应那个 Steve 刚那个万华很多吉他手这件事。
你知道万华，我万华很多吉他手，我为什么会知道？是因为二手版里面
万华是不是？
我说奇怪，什么万华区？
笑死。
讲到借琴，我之前有借过一个外国算是最大咖的，我就
哦，你说人家演出缺琴的那种？
对对对，就是那种，因为其实外国团常常来台湾是路过嘛，就顺便来台湾、哦。
他给戏不会进来、啊。
对对，他可能就是琴已经送到日本去表
演。这是什么走过路过不要错过的概念？
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
对对对，
是我们不要错过，好不好？
那个团就反正是一个展合团，就类似
类似
对、grindcore 那种团，类似 num home day 的那种，只是他们更没有那么粗，我觉得他们更接近死金，就死金斩合中间这个，
就没有那么暴力。
对对对，然后那时候就有一天就看到那树乐团的小瑞，就敲说，那个谁有黑色的 last pole
要借这样？
对，因为可那个团的吉他手本身他平常是拿。Last Pro Custom 黑色，
就传统的 Last Pro Custom。
对，然后刚好我手上那一把 Gibson Last Pro Standard 是黑色，我说我有啊，然后他们就来借了。然后我本来很期待说，哇，那第二天看到照片，你看我的琴在台上是被知名吉他手拿过，就没有。他那一天没有用我的琴，他借了一把 Last Pro 的类似像 Junior 黑色
Junior,
黑色的 Junior
色。
对，我就。觉得那个琴，
他拿 Junior 是 P90 哎。
没有，他那把蛮特别，就是你看，你就看，大家而且在他身上很小只，然后而且黑色，然后 humbucker，
哦，是 humbucker 的 last pro，
对，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一个我那时候看到傻眼一下的琴，哦、对，哇、哦，
还蛮少见的，
搞不好改过的、啊，
哦，对对对，
也是啊，也是，
我是应该这么说啦，我觉得其实。Gibson 在过去的这个经营团队，尤其是他当时的 CEO 那个 Henry Juskovich，其实他是一个蛮自我的人，所以当然在他主政下的 Gibson， 因为他很特别、哦、他其实是哈佛大学毕业，哈佛商学院毕业，然后去把 Gibson 就是买下来，重新经营嘛，那他其实就是那个 NBA 的那种想法，
生意人啊，
生意，也不完全是生意人，就是他想要把。他一直当时其实在业界很多人都知道他自己希望自己成为那个吉他界的 Phil Knight， 就是 Nike 的老板，所以他就觉得说他想要有那样子的声望嘛，
是
啊，他当时就会透过很多商业的手法，比如他开始并购其他的品牌啊，然后做一些所谓他的创新，那其实我就回到被骂创新这件事情来说，我觉得我对创新这个看法其实 一直来讲都比较宽容，就像当时 Line 6出那个 Variax 的时候，
是
因为那个就是一个很特别的乐器嘛，就是在吉他上面模拟各种不一样的声音，
对对，模拟不同吉他，
那在这个相对传统的行业当中做这种创新的部分其实风险很高，
是
所以我对创新基本上我是相对宽容的，我会觉得说啊，那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只是我觉得 Gibson 真正最大的问题就是他在做这个创新的时候他到底有没有去考虑到你想要解决什么问题，而不是我认为的创新它就是创新，
是
因为当你今天的创新不能够实际去解决使用者的问题的时候，那个创新就会变成是一个就是有点像是
花招
、可是却没有办法真正被大家可以认可到那样的一个价值，那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 Gibson 在做创新的时候没有真正去考虑到 市场消费者的需求在什么地方。那这个部分我会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会觉得 Gibson 在做创新的时候遇到问题是这个，不管他今天要做什么 weight relief 啊，就是要把重量变轻啊，或做这些 auto tune 这个部分，
对，
他没有去考虑到这个到底会不会是啊，比如说一般群众真正的需要是什么，
对、啊、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可能比较可惜的地方。那但这跟过去的那个经营团队，尤其是他的当时他那个执行长、有一些关系啦、那他就是一个蛮特别的人，那对自己充满自信嘛，然后很多时候也自我感觉良好、所以这个大概是业界人对他的一个看法。
不过我觉得现在，我觉得 Gibson 至少在我们以前拿过的琴，其实熊也常讲，就是我们比较希望说你买一把 Gibson， 就你不用真的说需要去挑很久，就是你真的就是不要像抽签一样，
没有 就多少 Gibson 有点抽签那个对那个感觉在啦。
这可能还是品管啊。
对啊，我不是说这是一定的，但是至少量产琴，量产琴你都还是要自己拿在手上稍微挑一下，我觉得，对吧、啊？啊，就啊，反正大家开玩笑都会讲啊，啊，如果没有怎么样，那个就是假的 Gibson。前阵子才有人po文嘛，
状况太好了，就
状况太好，这个应该是盗版的，
五百手，
而且都是 Gibson 粉丝俱乐部在这边
自己黑自己，
自己黑自己啊，然后大家就笑得很开心啊。
好，那我觉得这边有一个问题哦，既然这样讲话，那为什么1959的 Last Four 会被外国很多频道都说它是吉他中的圣杯，然后就基本上它是一个价格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状态，跟你说5758即使做成 history 它的价格都还是高出很多的这样一个东西。59年的 Les Paul 到底有什么魅力、啊、
你从历史的角度去看、哦、Les Paul 在当时其实不是一个成功的计划，
是
所以他在1960年之后他就停产了
啊，对
，SG 就出来了
，Solid Body， Solid Guitar， 对。
那当时为什么是这样？就是他的确是他们认为说我要做，他想要去针对的是爵士吉他手的需求，
嗯，
然后所以他也想要针对就是消费能力也比较高的乐手，
对，
所以他把它做成那样子的、啊，当然也还是延续原本 Gibson 的那个传统的一个工法，
嗯，
所以事实上。1960年以前的所谓的 Les Paul 会那么贵，很大的原因其实就是因为它数量少、
哦、
因为如果你从一般的就是你可以查到资料的话，在1960年以前的 Les Paul、大概不会超过2000把、
产量很低耶，
所以它产量非常的低，
好像像珍稀古董的概念，
所以就是物以稀为贵嘛。
是、
那 Les Paul 会再重新再被人家发掘起来，其实要归功于那个就是British Blues 跟 British Rock， 就是 Eric Clapton 他们这些人、Keith Richards、Eric Clapton、Rolling Stone 这些人开始去拿 Les Paul 的时候，大家才突然觉得说哇这个琴、好帅哦、那所以就是回去重新去 rediscover 这些琴、那我觉得其实有一个我自己的观念、音色的好坏是因为他们在当时使用的这个乐器为当时的音乐设立了一个音色的你可以去追寻 的方向、因为他拿了那些器材定义了那个时代的音色，
对，
所以当我今天开始想要玩这个音乐的时候，我自然想要去追求那个
年代的
那个年代的声音、最好的方式就去找类似年代规格 的产品嘛、所以Les Paul 才又重新被很多人
挖出来。
那你回到当时的几个部分，就是说还有一个部分，就是从制造的角度，在当时的 Les Paul 上面会做，就是会有那种所谓的用比较漂亮的木台，就是像 很漂亮的虎纹、巴西玫瑰木、所以它的确在视觉上面它就比当时 Fender 看起来要
elegant，
要高雅多了嘛，
对对对、
所以这些因素的加重，音色、偶像、稀少性，它的规格的确也比 Fender 好、所以才造成后来的这种趋之若鹜的状况嘛。再加上就是你知道，就是80年代那种经济 大泡沫的情况之下，嗯，我这些有钱的当时的这些什么成功的律师医生开始要去买这些东西，物以稀为贵，就竞标啊，嗯，然后它的价格就
越高
越飙上来，嗯，然后 后来也有一些比如说年轻的乐手拿一些比较所谓那种古董级的琴，然后就说，啊，这音色很好，嗯，那也多少对这件事情有一些推波助澜的效果，
价格上去了就下不来了，
嗯，所以我会觉得就是说，啊，那五九的部分是因为五九那一年他开始用很 fancy 的木材哦，但是其实不一定，你知道当时有很多五七的 go top，嗯，你把它的 top 磨掉之后它其实是 flammable top 哦，
它只是喷漆把它盖掉了，
它只是因为喷漆喷坏了所以把它喷金色把它盖掉了，哦，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在做那些那个我之前有提到，就是很多人去做所谓的 makeover 嘛，就是重做的那个部分。嗯，因为很多做 makeover 人，其实过去都在维修
琴，
维修这种老琴，或者是他对这个部分很有经验的人，哦，美国有几个蛮有名的人是做这个部分，哦，他们就说过，他们过去曾经有那种经验，在维修老琴的时候，把 gold top 磨掉之后，出现的是 flame，嗯，或者是我在维修的时候，它是 gold top， 对不对？你把琴翻开来，你把电子零件拆下来的时候，因为你后面那地方是不会喷漆的嘛，
嗯，对，
哦，就看到了，
那看到其实它就是虎纹，嗯，所以其实那个年代不是说他特别为了他去做，只是就像我们之前有提到过，就是我那时候有什么材料我就用什么材料嘛，嗯，那会把它喷成特别色的原因就只是因为有这个需求，所以当时 Fender 会有那种其他颜色是你把它磨掉之后变 sunburst， 因为它不会把漆磨掉之后再重新喷一遍嘛。
对，它直接上去了，
它直接喷上去。
对，那所以就是相对高的规格、稀少性、偶像的推波助澜，啊，然后经济成长的时候大家寻梦，去追捧的这个部分，才造成今天这个琴变得这么贵。那五九是因为它就是这一个现象当中你能够找到最漂亮的
琴
的呈现嘛，我个人觉得这是这个原因，啊，
感谢您收听乐手潮的 podcast， 喜欢节目的话也请按下订阅按钮并且给我们个五星评价吧，也欢迎在 YouTube 搜寻乐手潮，有更多精彩的影片，想要买周边买乐器的话，乐手潮选铺与乐手潮市集期待您的光临，当然别忘记时常关注我们的乐手潮网站，给你最新的音乐新闻、乐器新知。乐手潮，我们下次见，拜拜。